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下面请听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的第三部分。还有个问题一直担心，跟这位老道人交流一下，凯天木的铜修掉下去毁掉的太多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担心。他说的大意是，真全心信师信法怎么可能出这个问题？最初根源上就有对法的疑惑，根基就不牢固，出了问题不用法归正自己，渐渐就相信幻象，不信法。不少人自以为是历史上的名人，怪不得自己聪明呢，其实看到的往往不对。智慧从修炼正法中来，不是从历史人物中来，更不是从魔镜幻象中来。暗自得意的心一起，大麻烦就招来了，最后自信深魔，愈演愈烈，直到不能自拔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出我们的不足。当初我真是对法不全信，就出了点功能，也就是我出了点功能才能信师信法，才可能修成，比那些没功能就能凭坚信凭悟而圆满的，在最基础的信师信法上就差太多了，真是不值得欢喜，就更不能自我膨胀了。有天目，我是灭掉了开始的好奇心、欢喜心，坚信大法才度过了很多假象的诱惑。而我看到有的开天目的同修，只要残存一点欢喜心，幻象就不去。有的同修写了看到的历史事件，合乎小说虚构的情节，与现实的历史相反，这其实就危险了。这样带有自行生魔因素的文章是否影响读者？谁高兴？如果自己也有高兴满意的想法，恰恰是干扰的魔幻高兴。有同修看到的景象，不用大法衡量真伪，脱离现实，相信幻象，最后不信大法了。自我膨胀是一点点被魔膨大的，捧人的人本身就有问题，好奇心、欢喜心、自我之心一定要灭掉。师父讲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，转法轮，这段法一定要学深入，做到才行。他说，大意是这样，有一些人只信大法的一部分，不信哪部分呢？不信自己做不到的那部分，信大法也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多数是不信病这部分，法在这部分就不会给他显现威力，他就越不信。这些人多是常人中的强者，在修行中其实是悟性差劲儿的，但是他还自以为强，组织做事表现得如何强，如何精进和坚定，甚至忙得没空学法练功。而没人的时候，他有时间并不是修，而是过常人生活， 别人说不得，碰不得，维护着自己那些要命的执着，很让神看不起。我由此想到《精进要旨》中和时间的对话。神，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，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。以前学过去没在意，原来这里还要出问题。后来又想到了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，他有疑惑，但从来不怀疑师父，就是他师父不断刁难他，他都对师对法不生一丝邪念，只是找自己哪里还不够师父的要求，最多是怀疑自己不行，这样的信师信法才是他一世成佛的保证。而有些同修自我为中心，遇到问题就怀疑大法。有个很有名气的同修，最后病也关没过去，在医院里悄悄地说，这法是真的假的，我一直有怀疑，现在看来真是不行啊。而我看到大法已经给他延长了生命，而现在他心里充满了疑惑，都忍不住说出来了，再说啥他也听不进去了。他觉得他为大法吃了大苦，付出了那么多，师父就应该破格管他，他不真修也得把他的病拿掉，这是想和师父做交易，想不修而搞特殊，抱着常人的执着和疑惑不放。这面请同修帮着发正念，再试试看，那面到医院去保命，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。凡是想去医院看看的，哪怕有一丝念头，都是在求常人的东西，就得受常人这层法的制约。他还说了另外一种情况，大意是一部分法徒非常坚信真在履约，为大法甘心奉献一切，但是再用人的方法拼命消耗，学法练功都不顾，一味付出，实际也是不相信学法能给他智慧，实修能少走弯路。他一味用人的方法做事，就是在求人的这层法，那么未老先衰、过劳死等人中的规律就制约他。还有人觉得做了大法事等于上了保险，坚信师父会帮他过关，却长久不修自己，危险不危险谁都知道。我身边就有这样坚定全力付出的同修，现在我发现自己也有点问题，自以为对法坚信，其实还有差距，至少是不全信。师父讲，其实我一直在讲修炼不影响做大法的事，一定的，因为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，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。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，比如常做大法师累了偷懒不练功，靠睡觉恢复体力，是因为不太信自己能做到，不太信大法在这方面能给自己显现威力，就不去做，等于在此不修，结果就有常人状态疲劳累，而只要坚持练功的时候就真的不累。但不由此反思，不深挖根源，根源就在于没学透这段法，不坚信这一点。有两位同修出狱时都是被迫害成严重病业，他们都不在乎，结局却完全不同。一位同修是癌症晚期倒计时，监管部门都给家里赔偿了丧葬费，求家里别告他们，但这位同修坚持学法练功，一个月就完全恢复了，几年来都好好的，堂堂正正做三件事，监管部门看到这个奇迹，再不敢去迫害了。而另一位同修病业状态自己也不在意，坚持讲真相，但是很少学法练功。我知道他对自己练功的信心有点不足，认为做讲真相的事，师父更能保护他，实际还是有一点点念在病业上，有一点想这样精进来请师父解决病业的念头，而且脾气一直很大，同修也多次提醒他常被魔性控制不行，他掩盖拖了3年去世了，重症大病不医治，拖延3年已经是奇迹了，但是3年没归正自己，走得太可惜了。师父讲，哪怕在历史上签过什么约，你今天正念很足，不承认它， 你就不要那个，你就能够否定它。可是呢，是凡这样的就难办一些。难就难在旧势力对你是轻易不放手的，他要钻你的空子，你有一点疏忽他就会钻。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。如果没学透彻这段法，没认识到修炼的严肃，就会经常不修自己还不以为然，被钻空子，发脾气就是典型，也不知道危险性，已经在危险之中了。最后这位老道人说，大意是这样，这些放不下的心，如果他有一个，1700多年前就死掉了。如果这些岁月中生出来一个类似的心，早掉下去也就死掉了。说这些都是被污染，孤妄听之。我见过不少同修，病也关过不去，上医院去保命的，最后都没保得了命。常人的生死寿命都是定数，当有绝症的病也表现时，很可能是自己常人的寿命快到了，这时候医院能保命吗？身边有不少同修长期学法练功走形式，并不真正改变自己，学法不能用大法解开心结，常人中的陈芝麻烂谷子埋藏在心里，遇事就表现出来，不用法化解，反而用人心来强化，找自己只在表面，强忍掩盖过去，修也在表面。学法时心态很好，放下书言谈做事就开始洋溢着常人的执着，看到别人反过来也深挖自己。由此我认识到，原来每个执着修炼中都是生命的杀手，不能严格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尽快斩断一个个执着，淤积起来很难闯过生死大关。其实有很多损失是可以避免的，有很多同修生命本来是可以挽回的，修炼中有疑问是正常的，不要淤积到最后。修炼中敞开心扉，疑问一定要在法中解决，交流中一定会有提高，放下执着的自我才会接近先天真正的自我，那个自我的本性境界却是无私无我。以上个人心得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。再次也提醒开了天目的同修，如果在入定中见到什么地上道神仙，千万别生好奇心欢喜心，千万按大法要求做，千万不搭理，一好奇一搭理就受干扰，功就乱了。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这位地上道，我也不会理会他的任何话语，切记不二法门的严肃性，一切都得在大法中归正才有未来。
建议给病业中的同修出这样的主意，这些年在同修过病业关时，总能听到一些这样的建议，不行就住院吧，缓解一下，等身体好了再修炼。还有的说，恶党造谣说我们有病不吃药不住院，如果我们真不住院的话，不中了他们的计吗？常人咋看我们？我们就是要否定他们，该住院就住院，让世人看看大法弟子不是像恶党说的那样。还有的说，常人的医院也是一层法，在常人中修炼，师父让我们符合常人状态，法中并没有说有病不让住院啊。还有的同修说，同样消大业，有的住院过来了，有的没住院过世了，现在救人多急，多一个大法弟子就多一份力量。每当听到这些建议时，我就觉得这类同修真的是法力不清，是在往下拉病业中的同修，是在帮旧势力的忙，最起码基点还在人这儿。师父在讲法中把病业的法讲得何等清楚，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？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？这是法理。选自师父著作 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过毕业关时，如果其他同修都能帮助在法上提高，或者帮助找执着与漏，或者集体发正念否定铲除，或者求师父加持和点化，找出病的原因，不管哪种方式，我想都能解决，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毕业中的同修通过在过关中对法理有更深层的领悟，同时能找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与漏，瞬间病业就好了。这是不是建立了自己在实修中的威德？而去了医院，那你建立了什么威德呢？有什么提高呢？每个人在实修中不可能都舒舒服服，都会碰到较大的关难。正念闯关的同时，就是在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走过去，你就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德，证实师父的威德。可是你去了医院，你证实了谁的威德呢？这一关你提高了什么呢？谁都明白，去医院打针也好，吃药也好，不过把病往后推移了，那个业还在，下一次返回来时更猛，同时也容易被旧势力抓到把柄。你知道旧势力怎么想的吗？他想，哦，你这个当师父的把这病业的法讲得这么清楚。是的，我当年面对学员很难过病业关时，我把这方面讲得真的很清楚了，在座的学员也都知道。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这一关没过去，旧势力能放过你吗？本地有的同修这些年来总是反反复复的住医院，求得一时的舒服和缓解，而这样的同修多数是正念不强，人心多，放不下生死，最后倒真的被旧势力迫害死了。我也看到建议这样的同修多数不是精进的，法理不清的，人心重，好张罗事儿，觉得自己明白。帮助病业中的同修要多从法上和正念上帮助，这能看出一个人的境界。帮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，千万别往常人医院拉。病业中的同修往往主意识弱，正念不强，如果听了你的话住了医院，你是不是干了一件坏事？那旧势力也不会放过你的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令人痛心的损失》。经闻我弟某同修又被绑架了，而且还有大批同修在他家中同时被绑架，损失惨重。在正法的紧要关头，在无数众生渴望救度的时刻，却出现这种损失，令人痛心。可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，却非一日之寒。据说在半年前，中共的特务就潜伏进学员的内部，和我们的同修同出同入，并被同修带到各个学法小组熟悉认识沟通交流。据说此人口才极佳，鼓动性极强。这次在同修家中聚集大批学员，据说也是此人所为。在被绑架的前几个小时，有一同修被邀请参加此次交流。该同修一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床上地上满满的坐了一屋子人。这位同修觉得不妥，马上就撤了出来。不久，绑架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虽然绑架的事件在邪党控制的大陆时有发生，可利用特务这种小儿科层次的手段，却没有任何一个同修对此提出异议，也算罕见。这让我再次想到出发点中提到的人物，这种达到人渣境界的人物，却还有不少粉丝捧他，为他摇旗呐喊，簇拥他走进万劫不复的深渊，真是既惨烈又悲哀。有的同修一有心性的摩擦，第一念就是找同修出出主意，而不是学法，从法中得到师父的指导，看看同修都说些啥，把同修当做了心理按摩师，并且长期陷在其中， 不能自拔。出主意的同修也乐此不彼，想说啥就说啥。这种其实就是学人不学法的表现。作为大法弟子，第一念想到的不是师父，不是大法。这也许就是中共特务乱法者仍然能够作乱到今天的原因吧。这里并不否认少数同修之间的交流，可同修想过没有，谁说得清楚，也没有师父说得清楚。44部大法书籍足够让我们如师父所说的那样，实正邪，得真经，清其身，丰其慧，充其心，乘法船悠悠，善哉，奋力精进，直至圆满。精进要旨，悟。以上是看了大陆消息中与我熟悉的被迫害同修时的感慨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不要包揽。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，觉得应该注意，就是有一种大包大揽，大面积的包揽做神韵光盘盒底面，做成后送到各地，同修都是好意，为了大家做神韵光盘盒方便又省时间。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，一，安全问题。大批量的进料制作，废料的处理送货都很不安全。二，助长人的干事心，轰轰烈烈的心，显示心等，也会助长同修的依赖心。三，现在不像前些年，以前资料点很少，做一些项目很困难，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了，我们本地都能资料自足。四，大家自己做的过程中克服一些困难，也是走了自己的路，树立了自己的威德。五，前车之鉴，廊坊市某县的一名同修的离世，就是大量的进量，同时就是大量的存钱，自心的膨胀，同修的崇拜等等诸多因素，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，大量的财物被恶警抢走，既让众生犯了罪，又给救度众生起了很大的副作用，经济损失太大了，应该吸取这惨痛的教训了。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都是不必要包揽的，如窗花、布标、氢气球等等。而且有的参与的同修修炼状态不大好，屡遭迫害，被抓后就妥协，出来后还是积极的干事，而不是踏实的修心，稳步的走好修炼的路。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，也都有人心和执着，只是看到这种现象与大家交流，别被邪恶钻空子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共同精进，随师还。建议同修把自己的技术传给自己认识的，甚至平时被包揽的同修，让大家自己做，岂不更好吗？
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就最近本地同修被干扰一事在思考。2015年新年过后不久，当地派出所警察去 A 同修家，让 A 签三书。 A 不在家，警察向 A 的老伴魏修莲法轮功要了 A 的电话号，并叫 A 的老伴告诉 A 回来后到派出所签保证书。 A 回家后听到这些，马上到学法点上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同修。当时几位同修坐下来就发正念，之后整体向内找，并告诉 A 同修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，只有讲清真相，把警察给救了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第二天 警察给 A 同修打来了电话， A 同修在通话中把真相讲给了警察，并告诉他们县政领导提出要以县治国，以法治国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，法律没有规定练法轮功是有罪的，你们到现在还在被利用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这不是在犯罪吗？警察回答，你说的挺干脆，就这么地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，再也没找过 A 同修。这事过后不几天，派出所到了另一个村子的大法弟子家，搜走了几本大法书、画、对联，带走了同修 B 和他的妻子 C 到派出所签字。 C 同修不配合，面对警察直接讲大法真相，揭露邪恶，随即警察把 C 同修放回家了，把签字的 B 同修送到了拘留所。与此同时，本乡另一个村的大法弟子也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，夫妻二人得知情况后采取的办法是离家出走，据说一直不敢回家。一，对相同事件不一样的结果的浅析。我们当地最近连续出现三次干扰大法弟子事件后，对我们当地大法弟子触动很大，就此问题的出现和结果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。当 A 同修遇到干扰后很冷静，首先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，操控警察的一切邪恶生命、邪恶因素，然后他立即找到同修形成整体，向内找，发正念交流。经过在法上交流，认识到现在正法已近结束，参与迫害干扰大法弟子的那些警察处在最危险的边缘，我们整体发正念，清楚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是让他们人的一面、本性的一面复苏，再给他们讲真相，唤醒他们的良知，不再作恶，在法正人间时不遭淘汰。我们每一个同修在这次事件发生后没有指责埋怨，当同修身处无奈的时候，及时给予了支持、帮助和鼓励。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， A 同修很快走过了这一关，整体也在配合中，在法上又有了新的认识与升华，对善与慈悲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就我本人来讲，写文章用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把警察不再叫恶警了。另一村的 B 同修、 C 同修当遇到警察到家干扰时，当天没有把 B、C 二位同修带走，如果二位同修抓紧时间向内找，发正念，在法上交流，在当地形成整体，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因素，就可能很坦然地走过这一关。据同修说，有同修给 BC 两位同修提出放下手中的活，找同修交流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， BC 二位同修以干完活再说推脱了，结果第二天没等干完活，警察就来了，把二位同修抓到了派出所，一个送拘留所，一个放回家。现在大法弟子的时间多宝贵呀，无论是做三件事救人，还是做农村的工作，都是需要人的，被关到拘留所里，这不是最严重的干扰与迫害吗？那个把大法弟子送到拘留所的警察的未来怎么办？我们有责任把他们救了，从根本上讲是没有利用机会讲真相。而遇到相同干扰的另外两位夫妻同修，发出的第一念就是一走了之，遇到的其他同修也都是站在人的基点上，不让他们俩回家，潜意识中有回家就会被抓的认识， 而结果呢，只能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流离失所。修炼了这么多年，师父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法，敏慧文章，同修在反迫害中的正念正行，我们是否看懂了呢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的，我们理应受到世人的赞誉才对。我们没有犯罪，为什么要怕警察呢？也许那个警察就是你要救度的有缘人，为什么要走呢？这一走是暂时的躲过去了，以后的路又该怎样走呢？二，交流中发现，大部分同修对警察的干扰存在怨恨心、怕心。我们当地出现警察上门干扰的事件后，当地同修就此问题小范围地进行了交流。一些同修流露出对警察的恨怨，发正念直接对着派出所和参与干扰大法弟子的警察，让其遭报的都咬着牙发狠话。同修对这种现象的无可奈何，对这场迫害还没有停止存在疑问。根本上讲，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做，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从中我们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。如果就现在结束，得有多少可救的人没有得到救？问一下自己，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吗？今年的神韵晚会中有个节目《善的力量》，大法弟子在帮迫害他的警察站起来的时候，还在遭受警察的殴打。大法弟子没有因为这些而放弃帮助他站起来。最后，那个警察被大法弟子的善心所感动，弃恶从善，走到大法修炼中来。我们与之比较一下，就知道自己的修为如何了。在这场恒古未有的迫害中，有多少大法弟子为了正信、正实大法，在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中遭陷害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失去了工作与家庭？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身陷牢笼，至今不得人身自由？只有对大法的正信，只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正觉才能做到。我们应该用正念看待这一切，然而一些同修却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，产生的负面影响形成了负面思维，形成了观念，看待我们自身遭遇的一切。从我们当地所发生的警察上门干扰大法弟子一事，能看到我们修炼中存在的不足，善心不够，整体配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干扰。经过在法上交流后，我们认识到警察也是我们救度的众生，他们在这场迫害中只是无辜的生命。同修 A 的势力就能使我们感受到大法的超常，在问题出现后，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形成整体，我们的心里想到的是把警察救了，我们修炼的环境就会发生正面的变化，周围的一切就会变好，就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此事出现后，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意在交流中达到整体提高，走正最后修炼的路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下面请听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几天前我在想，都说我善，对身边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都不关心，都漠不关心，不动心，这是善吗？那一刻我看到自己所谓的善是多么自私与虚伪。当我认识到这点时，仿佛一层东西从我的身上剥离， 立刻我如同变了一个人。我看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心态，都止不住的流泪。我发现每个同修都非常了不起，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，发自内心想帮助磨难中的同修。这时我看到这个善是发自我的内心，是根本不看对方如何的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付出心态，完全是为了他的，没有界限的。今年的神韵晚会中，善的力量这个节目对我的触动最大。当大法弟子被警察毒打的时候，他是无怨无悔地善待这个生命。那一刻，我立刻感到来自节目中的强大的善的能量，仿佛融化了我的一切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感受到那种善是法所体现出来的真善，没有任何一种因素能影响与改变的，是在宇宙中永存不变的。选自文章《对善的一点浅悟》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只因坚持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就遭受中共非法拘留、强制关进洗脑班、非法劳教，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残，劫持到女子监狱迫害5年，2012年才出狱回家。省司法医院做出的鉴定是一级病残，病情是双腿功能性障碍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骨节增生。当时的病状是从腰部以下失去知觉，双腿根本不听大脑指挥，失去伸缩功能，双腿无力，坐不稳，站不住。由于双腿瘫痪4年多，生活不能自立，吃喝拉撒都要人照例。按医院医生讲，这种病残要花几十万都治不好的。因为瘫痪4年多是在监狱黑窝度过的，回家后第3天，被我上厕所的亲人问我，试试看是否能站起来。我脱口而出，好。亲人不再顾忌地用力把我架起来，试着松开他的手，看着我双腿平稳地站立在那里，亲人感动地流下高兴的泪水，激动地对我说，你能站起来了。瘫痪4年多的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3天就能站起来了。当时我想，我不能只待在床上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向善良的人揭露中共邪党对我的迫害，完成我的使命，救度众生。选自文章《被迫害致瘫4年，回家3天重新站起来》。师父看着弟子悟不出来，在梦中点悟我。在一个山岩上长着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，我拿着一把2尺多长的大剪刀，垫着脚不停地剪，不停地剪，枝叶剪没有了，但是树的根却盘根错节地深深扎在石堆里面。我悟到自己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修得很光滑了，但是那些潜藏得很深的人心还没有挖出来，而且有一段时间了，积在那儿多了才出现难以逾越的关难。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。我还是每天做着3件事，照样出去劝三退，可是心里却不踏实。表面上别人看不出来，其实自己心里苦苦的。自己开始向内找那些隐藏很深的人心，如果不静心学法，不扎扎实实的实修，是很难发现的。平时自己很注意清楚那些色欲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但是发现深层空间还有隐藏很深、察觉不到的心，上了保险的心、怕自己受到伤害的心、虚荣心、求名的心、占便宜的心、对儿子的情、对母亲的情、对亲朋好友的情，时不时还在出现。我扪心自问，自己平时怎么就没发现？我默默地下决心，从自己深层空间，从根本上去人心，找到了一颗人心，清除一颗心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没清除一颗肮脏的人心，身体都会感到震动，明显地看到自己空间场那些败物被清除销毁。1个多月后，头上的肿块、耳鼻、眼腿、膝关节的疼痛也随之消失。选自文章《荣于法中，病魔没招》。我现在的心态是轻松的，因为我内心知道， 如果我要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，有什么难处的时候，想到师父，想到法，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在眼前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只是弟子的用心大和小的问题。只要是想做，一定能成功。师尊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选自《红银二》，师徒恩。在和同修交流的过程中，如果自身要是带着指责、怨心等等人心，实际和同修之间已经有了间隔，所以双方有时很难达成共识。在我这一层次的体悟中，对佛性的理解，看对方是没有善恶、好坏、美丑的，对方的任何表象带动不了自己，而自身的内心是祥和的，面对对方的不足，一切都是圆融师尊所要的，放弃自己人的观念，一切都以法为师，才能走正自己修炼的道路。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，那些直接就到610派出所、检察院去讲真相的同修，他们的心性是没有我的，完全是为他的，所以邪恶因素是不敢动他们的。选自文章，帮助病业中的同修，也是在修自己。那段日子身心疲惫，过得很苦，我在心里问师父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？真的受够了，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快点圆满吧。师父告诉我们要以法为师，我就反复通读师尊的讲法，想在法上提高上来，找到放下执着的答案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什么是佛？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这句话打入我的脑海，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私心。师父还在被恶毒的攻击，大法弟子还在被残酷的迫害，我怎么能只想着自己啥时圆满，快些解脱，离开人间，不想再吃苦了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讲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宗心在读这篇经文时，我真的发自内心想到做到这样的无私无我，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，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修炼者。这时我感觉自己顶天立地的强大，那些蹲坑的警察、军人等再也不是我害怕的对象，而我要的是救度众生。我深刻地意识到，私是生命偏离法的最根本原因，因为私想求早日圆满，因为私而不顾及众生之危，因为私只想获得不想付出，是大法的无量智慧利用了这种残酷的形式，成就了大法弟子返回到金刚不动的无私本性。我感到生命融于法中的无比幸福，就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把生命交给了大法，信师信法，兼修到底，是我在以后的两次马三家劳教中不惧生死地走了过来。文章有删改，选自文章贴不干胶，放下私心和怕心。在资料点，我能接触的同修只有协调人和送耗材的同修，可这两个同修总是把电话带到资料点上来，我多次抗议均无效。有一次资料点刚搬家，我发现协调人又把电话带到资料点来了，我当时就哽咽了。每次搬家虽然是避开了邪恶的破坏，可每次我都觉得累得要脱一层皮。我和协调人坐在师父的法像前，我很诚恳地对协调人说，某某，你以后真的不要再把手机带到资料点来了，我不想去坐牢，我还想坚持到最后。当时协调人是满口答应了， 甚至还跟我说以后不会用手机了。可没隔几天，协调人又把手机带来了。对于同修的这种不合常理的固执，我没有在法上悟道，心里生出了怨恨，以致上了旧势力的当，造成了间隔，导致我第一次离开了资料点。资料点再次稳定运行起来，对于来资料点的同修总带电话来的问题，我不再停留在用人看问题表面，从法中悟道，这是旧势力在强化利用同修没修好的一面，不注意安全，有侥幸心理，只图自己方便等人心，既给自己造业，又在内部造成间隔，达到从内部瓦解资料点的目的，用心险恶。当我再一次遇到同修来资料点时，当时打印机还在工作，我发现他又带电话来了。我嘴里在向他抗议的同时，我开始在心里发正念，解体操控同修迷的一面，干坏事的邪恶。我既没盘坐，也没有打手印，只是在心里发正念。很快，同修面目表情就出现戏剧性的反应，刚才还是一脸的无所谓，这时脸涨得通红，变得很窘很尴尬，并急速地离开了。此后同修再没带手机到资料点上来了，还主动告诉我以前带手机都是无意的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选自文章《风雨中的资料点》。瞧不起同修是妒忌心，我没能及时地抓住这颗肮脏的心把它修下去，也谈不上帮着同修。由于不屑于和他吵架，只是冷眼看他劝三退，越来越不顺。旧势力趁机捣乱，间隔我们，最终导致我们不再合作。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心已经去掉了，他比常人不知好了多少，只是他没有去掉的心才能表现出来。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。师父的这段法是在我与搭档分手后逐渐体悟认识到的。我们在一起配合的时候，劝退的人数较多，等到我一个人的时候，逐渐的减少，越来越少。我在嘲笑别人不会修的时候，其实是自己不会修，没能及时修去瞧不起人的妒忌心，没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情。虽然后来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合作，但中间一年多的时间耽误了多少众生的得救，这个罪过想起来就痛心。现在我与同修配合得很好，我们上午出去3个小时，夏天能退70-80人左右，中午出去4个多小时，能退90-100人左右，比我们最初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翻了一倍。在劝退的同时，我们发神运光盘和小册子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同修都坚持来找我。他坚定的眼神令人肃然起敬，他智慧的劝退的语句令人听了暗暗叫好。他既大胆又理智，既善良又宽容，无论听到再难听的话都一笑了之，其慈悲令人十分敬佩。选自文章《与同修结伴劝三退》中修取妒忌心。站住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